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个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圣殿里面，来到你的宝座前，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的你的话语已经打开，绝不会徒然的返回。主的求主你的灵此时此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运行，除弃一切的拦阻，尤其是赐福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主让孩子所分享的都是单单出于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来赐福，愿主你来托住我们。这样我祈祷交托是靠赖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继续的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就讲到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是吗？上次讲到这一点，都是第二章。拆毁是必要的，但拆毁不是最终的目的，拆毁是为了建造，那个建造才是目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四节的经文。刚刚Edwin呢，带我们一起读出这很简单的四段的经文。这四段的经文里面讲了三个比喻，三个关乎教会的比喻。哪三个呢？咁第一，他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国度的子民，即是我们是一个国的国民，即是我们都是神国的国民。这个是第一个。咁第二个咧，佢又话我哋都系神家里面嘅人，即系我哋所有嘅人呢度咧，都系家人，都系神嘅家。咁国咧系讲到权柄嘅问题，家系讲生命嘅问题，国系我哋得到保障嘅地方，而家咧就系我哋享受安息、安息、安息之所。所以我们一得救就进入了神的国，都是进到神的家里面、这个是两个的比喻。那第三个有关教会建造的比喻，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同建造着一栋楼，或者是一座的建筑。这个建筑呢，这栋楼呢，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我们建造在哪里呢？我们建造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而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根基比所有其他东西都重要，没有根基，建造房屋这个石头的砖块就没有办法去固定，没有办法去彼此的连接。如果你不打好那个根基的话，那栋楼就不安全。所以保罗说教会的根基是建基于使徒与先知的根基。那么这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以使徒与根基作为根基的话，不以他们作为根基的话，那就不成为教会了。那同样，除非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有这个相同的根基，否则的话，我们教会之间的合一就没有基础可言。我们不可能去经历到那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彼此不相往来，但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有和睦共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个性、气质或者不同的文化差异，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和睦共处。所以教会里面的合一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根基究竟是什么，我怎样理解这个根基。第二个，为什么这些东西是根基。第三， 我哋点样可以肯定自己喺一个正确嘅根基上边咧？所以今日咧，我哋要睇呢三样嘢。第一个系根基系乜嘢？根基系乜嘢？咁保罗话呢个根基喺使徒和根和先知嘅根基啊。咁英文咧就话系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prophets。咁边个系使徒咧？边个系先知咧？如果你翻翻下打翻下圣经啊，翻翻下圣经嘅旧约同埋新约，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睇下嗰啲先知啊，睇下里面嘅先知，旧约、新约都有先知啊。如果你睇下先知，你会发现佢哋有男有女。旧约里面都有啲女先知嘅，比如 Deborah 啊、底波拉啊、美利安啊，咁系啲女先知。佢有好多嘅男嘅先知，比如以赛亚、耶利米啊、以利亚啊、摩西啊等等，系啲男先知。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下呢啲先知，你会发现咧，佢哋嘅性情各不相同。有啲先知胆量好大嘅，有啲都比较自卑嘅，有啲系充满热情嘅，有啲可以好忧郁、好忧愁嘅，有啲又好听话，都有啲几反叛嘅，都有啲先知好有学识嘅。但是都有些先知可以大致就不识几只的。有些先知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好像摩西，但有些先知呢一生平凡，所讲的话没有多少人听，好像姚利美、他写了很多东西，但他讲的话很多时候没有人听。但是这些先知都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些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即是神启示他们什么，他们就要说什么，这个就是先知要做的事。同样在新约里面都有十二个使徒，他们的性情都各不相同。他们跟随耶稣受教，将耶稣的完全身教呢就记低下来，就受耶稣的托付，将福音传遍到天下。请问大家，保罗是不是使徒啊？是不是？保罗是啊，保罗是使徒啊，保罗是属托，作为使徒专门的传神的福音，保罗是使徒啊。所以使徒都是亲眼见过耶稣的见证人，所以先知就是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前的见证人，主要是旧约的先知。那么先知的旧约里面是最多，新约里面有，就是不是很多。所以先知主要是 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前的见证人，而使徒呢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复活升天之后的见证人。所以先知是全讲未来的耶稣，而使徒呢主要是讲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好，那就问，请问那个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不是使徒与先知本人呢？是不是呢？保罗话：我哋建立在呢个使徒与先知嘅根基上，请问呢啲根基系咪使徒与先知本人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佢话：教会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嘅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咁使徒与先知嘅根基，唔系指使徒与先知佢哋本人系根基。使徒与先知乃是立好根基嘅人， 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根基。使徒先知的根基意思是说，神将建造教会的根基首先坐在那些使徒与先知的身上，然后呢使用他们将这些根基传递给我们。即是换句话说，这些根基就是使徒保罗也好，彼得也好，这些人从神所领受的对基督身份的启示，以他们基督工作的启示。先知之所以是先知，因为是神的灵给他们看到要来的耶稣基督。使徒之所以是使徒，因为上帝的神的灵感动他们，给他们认识到已经来到的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解经的话，就会看到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同样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预备起。已经来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都是保罗写的，都是保罗自己写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根基上面，这件事上面神已经做好了。所以立根基不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神自己已经搞定了，已经做好了。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或者是别主开始立根基。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他自己就是那个很稳固的根基，是很宝贵的防火石。所以耶稣就是那块被实验过的石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被带到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就是耶稣基督的上边来一起建造。所以使徒先知的根基又是指神借着使徒和先知启示，已经完全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即是说就是我们圣经的全本圣经的旧约和新约。所以神的话语在教会建造的唯一的根基。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可以彼此的连接是不是一起，不是根据其他东西，不是根据我们的理念，不是根据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做法，而是根据神自己的话语。所以基督徒之间彼此的连接，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连接，而是每个人都是连与耶稣基督那个元首，那个教会的头。我们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在基督里面彼此联络得合适，如此我们才可以慢慢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那么天主教呢，他们就将彼得视为根基，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其实圣经的意思，彼得是当主耶稣问彼得自己的身份的时候，那彼得就很厉害了，他是说那个标准答案出来、所以天主教就以为那个耶稣说的 是彼得是个根基、其实是一个误解来的。那圣经实际上所指的是彼得所应信的耶稣基督，彼得所应信的那位耶稣基督才是磐石，才是根基。现在有些比较极端的灵恩派的人呢，都有这些自封为使徒和先知的，那他们的依据呢，当然是以弗所书的十 四章十一节，佢话呢度系咁话，佢话他所赐嘅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嘅，有牧师同埋教师，为咗甚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呢个都后边半句都系我哋教会嘅啊今年嘅主题。咁呢度以弗所书嘅四章呢度讲紧嘅系啲职事，系一个职份，即系我哋侍奉主嘅一种嘅岗位。咁使徒与先知与传福音嘅与牧师系教师系并列嘅，讲到有五种，呢度讲咗有五种嘅侍奉嘅岗位。但呢度所讲嘅使徒与先知与以弗所书前面讲的建造教会的那个事和他的根基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因为四章讲的是一种职份，是一种岗位。那这一点我们到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详细的来解释。所以我们第一点就看看那个根基究竟是什么。那第二点，为什么他们有根基呢？就是 why 解释为什么成个话语先至系根基呢？点解保罗称之为根基嘅 foundation？ 点解唔称为栋梁呢？点解唔称呼保护我哋嘅房顶呢？呢啲都紧要噶。我哋知道我哋可以谂出不同嘅比喻嚟描述呢样嘢，但点解保罗要称神的话语为根基呢？它是有原因的。根基是不会改变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这个很重要。既然是根基，它就不会改变，它就不会移来移去，否则的话那间屋那间房呢就不稳阵。我哋冇忘记呢个系个比，呢度系个比喻，呢个只是一个比喻。呢个世界上冇不变同埋不动摇嘅根基啊！当我哋立下一个房个根基嘅时候，我哋就尽量嘅保证佢唔可以受影响，佢哋唔会改变，佢哋唔会动摇，佢哋可以持久。同样，保罗嘅意思就系话，神嘅话语就系根基。它不会改变，它不会动摇。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习惯作为根基呢？为什么不将我们的喜好，将我们的传统，将我们的经历，或者将这些哲学的理念作为根基呢？因为它们会变化，因为它们会过时。但是神的话语不变化，神的话语不改变。所以今天在这里将神的话语比喻成是根基，因为真的神的话语会稳不摇动，完全可靠，可靠正确，无误无误，稳不落空。所以保罗好坚定不移的高举神的话语，这个不足为奇。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先知个个都是这样的，个个都是高举神的话语，所以保罗都是一样，称神的话语为根基。我们门徒课程的第一课就是讲圣经的权威，就是讲圣经，因为这个是根基，是我们首先必须要 面对的东西。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保罗这个的宣告其实我们挺奇妙的，都相当具有具有争议性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可能觉得保罗的看法很极端，事实上这个世界有个现代的 社会很多人都不是接纳圣经是权威。为什么要我们全盘接受？我们的头脑不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的科学都很多解释不到，还有时候都 是要针对我们个人自己，让我们自己觉得不好舒服的，那么一部很古老的书卷呢？保罗是怎么说呢？保罗说圣经是根基，神的话语必须是根基，这个代表神的话语永恒不变，永不摇动。但是这一点，这些教导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这200年来的社会的发展，很多时候受到动摇，甚至在福音派，我们的福音派当中都有一派叫做新派的神学，他就是否认圣经当中这些科学没办法解释这些记载，譬如同你怀孕啊，这些神迹奇事啊，这些死人复活啊，他说这些呢不是真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将人的理性、人的头脑、人的理性当作根基，用他们的理性来审视圣经。他们可能会说圣经是一部很好的书来的，劝人向善，有关神的真理主要来自于圣经的记载，都对生活有参考价值，我都不排斥圣经的，有很多人这么说，是不是？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圣经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书来的，但是可有可无。举个例，譬如说有些人看到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可能说我不可以相信 那些事情，我们是现代人来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我没办法去理解得到，我都难以认同，有些事我接受不到，这些写的人可能是主观，可能是充满偏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科学聪明的时代，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远比圣经那时候要多，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你当然都 有权利这样看，但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你其实呢就是否定着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你随便翻开一段的经文，你又说哦，这只经文对我有帮助，我很喜欢，但是那一只经文呢好像是在骂我，要我面对我里面那个是真实的我，我接受不到。很多时候人是这样看圣经，这个时候我就向你来发出一个警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其实是否定圣经就是根基，你不接纳他的权威。尽管保罗是相信不疑，耶稣自己都是相信旧约圣经完全是神的话语，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就是可能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八节，他说律法，就是主神本的旧约圣经，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耶稣说神的话语不可能被阻挡，但耶稣所说的当然是指的全部的旧约圣经，那时还未有新约圣经，还未写成，但是他说先知的话没有一句话可以落空，所以他说先知的话呢是带有权威的，我们不可能对先知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话呢是信一半不信一半。我们想一下，要建立生命其实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根基，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的良知，心灵的良知。因为就是说我的根基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你只有这两种的选择， 你不可能喜欢圣经的九成，咁有啲地方又冇办法接纳。一话就系你嘅睇法，同你嘅理智、你嘅经验，佢嘅位置更高，足可以评价圣经嘅对与错。一话就系调转过嚟，圣经系你自己嘅首位，圣经可以为你自己嘅观念同埋经验可以判断对与错，一话前者，一话后者。你就算否定圣经里面一节嘅经文，认为圣经唔啱，咁事实上咧，你都已经选择咗你自己嘅理性高过圣经嘅权威。我哋喺呢两种嘅选择里面，我哋会选边一种呢？边一种先至系你嘅根基呢？其实呢两种嘅立场，你都一样，同样必须需要信心来接受，因为这两种的立场都没有办法可以得到绝对的证明。但虽然没有绝对可以证明的东西，但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圣经的根基是更加稳妥的。所以你愿不愿意信服圣经的话语呢？我们知道这两百年来，有很多人以这个时代不同为名，受了个时代某种思潮的影响，主张就是废掉圣经里面一些经文。他们在断言说圣经里面的某些章节会过时，会没有办法令人接受。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今天可以用来判断圣经对或者是错的这些观念，几百年之后呢，可能是用一个笑柄。当人们去高谈阔论现代的观点有几咁动听，讲话什么圣经不属于这个时代，话乜嘢？我哋而家知道保罗喺好多地方有偏颇，使徒先知嘅话有好多错漏。当我哋咁样讲，现在知道嘅时候，你嗰个现代系指乜嘢时候呢？呢个现代系指2017年吗？咁啊，2017年对于将来嘅人嚟讲，都系一个远古嘅时代，莎士比亚嘅时代。那时的人同样认为自己是现代人，然而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三四百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一眨眼。正如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 C.S. Lewis， 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凡不是永恒的事物都会永远过时，凡不是永恒的事物都会永恒的过时，都会永远的过时。同样有另外一个的神学家叫 Chesterton， 他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时代，人们呢最容易忘记我们其实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而已。人若是对神的话语进行批判的话，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时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一眨眼而已。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去知道我们自己去建造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上面呢？我们刚刚看过什么作为是根基，有了解过为什么神的话语是根基，那最后我们怎样去保证，我们确保我们自己在站在这个根基上面呢？我们要，如果要使我们自己安稳在圣经的根基上面， 们就要保证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意愿都要信靠这个根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都是放在那个圣经这本的根基上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意味着不单止是 相信圣经。据统计，美国呢有79%八成的人呢都是说我们相信圣经，但只有三成不到的人呢可以从十诫里面讲出其中的六诫，只有20%的人呢可以讲得出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你可以口里面声称自己相信圣经，但是你要将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建立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一念一言一行，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的一言一行用圣经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以圣经作为人生的根基，这个好的不能再好，这个是最智慧的选择。因为圣经可以使你有超然独立的判断的能力，可以使你有智慧，都可以让你更加谦卑。你说这些因素怎样出现呢？这个就是全部是靠圣经的栽培，我想没有其他的方法。我自己在这个毕业之后，博士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做了几年嘢先去信主。我信主的时候已经31岁了。当我在澳洲2004年返返去中国海归，那时就海归返返去中国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个学院的40多位的同事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来的。我自己的心思意念 跟我的同事有很大的不同。我慢慢发现自己呢，原来我自己都有一套判断衡量的人和事的一套的标准。这套的标准与我同事的标准有很大的分别。原来我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受圣经的影响，所以我自己的言行都自然而然受到圣经的约束、管束。凡建造在神圣经话语上面的人，都可以比较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因为神话语的根基是稳妥的。正确的根基就让我们可以从世俗的洪流当中可以分别出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建基于圣经的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建基于圣经的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德国很出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的鼻祖就是马丁路德，是正正是有一位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思考，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他终于明白他们天主教讲，他说神的话语是这样讲的，你们个个背道而驰，虽然只得我一个人，但因为有圣经，就属于一个的大多数。这个是马丁路德当时一个人去面对天主教这么庞大的势力的时候，他的宣言。利用这种超然、这种独立的判断能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拥有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你真的可以判断任何的事情。当你是真的熟悉神的话语，当你真的对神的话语很认真的时候，其他人对你的看法自然而然就心中有数。我记得在我自己做工作的期间，当我的同事都得知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从未有同事对我的信仰有一种嘲笑的态度，没有，反而很多大多数的同事都很好奇，想知道是什么令到你来信耶稣，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李老师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且很认真的人，他不可能会蒙查查这样信，都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我们都要专心查考这个宝贵的根基，神的话语，让我们整个的心思，让我们整个的意念都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将来是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可能你的银行卡，可能你的信用卡会在审判的时候对你说，他说你有圣经这么宝贵的东西，你却将你的 心思意念都放在我的身上，来关心我，来研究我，为我自己心劳，现在呢就只剩下一堆的尘土，所以你其他的东西会起来审判你。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多些时间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全副的精神在专注着神话语的根基上面吧。那不单止我们要学习圣经，查考圣经，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都很喜欢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都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不单止要学习主的话语，我们更加要将我们的意志降服于圣经的教导之下。我们想想，如果我们信主有二十多年或者三十年，所有圣经上的教导，应该听的东西，应该明白的东西，差不多都知道七七八八，那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上面的教导去行出来呢？这个是一个福音派教会的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有没有将主的事摆在首位呢？主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首位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人如己呢？我们有没有做到真正的十一奉献呢？我们有没有饶恕自己的弟兄呢？我们有没有出去传福音给四围的人呢？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如果没有的话，即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看看怎样来应用今天的学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四节很简单，刚刚开始我提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自己的双重的身份，一个身份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现在呢我们一起是建造着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我们怎样可以让这一段今天学习这一段的经文可以成为建造的一个根基呢？在2017年今年，我们教会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两样很重要的建造的工程。第一个就是扩堂工程，第二个就是门徒训练的工程。 个看起来是比较外在一点的、就是那里扩建一个的副堂，一个呢就看来是比较内在的内功。其实两样东西都是建造着人的生命。我们想先来讲一下扩堂。扩堂我们预算是40多万，那40多万住起一层单层的50多复杂的建筑，这个在工程上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不是很复杂。那么经济上边40多万，比起10多年前我们起这一间很大的，相对而言比较大的这个堂，我们都砌了120多万，来讲是一个少数来的。即是我一直相信40多万真的不是很难凑起来，应该不是很难，因为神给我们的的确是丰富绰绰有余。我给大家一个统计的数字，2015年我们的新来宾，我们来我们教会这里来，他自己来的，来我们教会做礼拜的新来宾，2015年呢是130多人，2016年呢是超过200人，这个都是全部是 有数据的。即是神中这么多的同胞，从地道带到黄金海岸这里来，即是我们这里是很大的和场，有几多的羊都在外面等着进这个羊圈。其实我们儿童主日学外面的课室已经不够用了，每一次我们上受浸班的时候呢都发愁，不知道找哪个地方，找不到地方。有时Kevin 都有在外面的 playground， 即是拿间搬个凳凳凳台出去外面的 playground 来为等姊妹上个受浸班。咁要开展个成人主日学，计划中要开紧成人主日学，根本就硬件上冇办法去配合得到。我哋感谢神，神真系恩待我哋教会，俾差唔多免费啊 ，normal 好少嘅费用俾我哋咁大嘅一块地喺度。咁仲有个空地，有一个 available 嘅空地喺我哋侧边。咁神冇俾。神没有给我们的机会吗？神已经给了所有的条件都在这里。弟兄姊妹，尤其我们教会的会友会员，你在神家里面的人，就是这个圣经说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人，就是你是家人来的，我们不是客人来的，所以神家里面的事我们都有份的。我们看看，我看看最新我们出版的通讯录，刚刚出版的通讯录，随便数一数，我们都有超过110个的单位，有些是家庭，有些是个人。那么除开里面实际有些不理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名单，都有10多个的家庭和个人。同埋我哋 use 里面都一样，我哋有 use 嘅弟兄姊妹啊。其实 use 里面都有啲人系做紧嘢嘅，分分钟佢嘅收入唔低嘅，但 use 嘅奉献一直系好低。耶稣话：你嘅财宝喺边度，你嘅心就喺边度。马太福音嘅6:21，耶稣讲嘅话好精辟嘅。佢讲一句话，讲系点子上边啊。其实奉献就是我们的生命成熟到的最直接的指标。咁而主要我们已经有31个的家庭已经交了印献表，已经有31个家庭收到了，我们感谢主。如果有哪个家庭或者是个人还没有交上那个印献表的话，即我建议你，麻烦你去拿一张可以翻起，你唔急于填写，攞交翻嚟。 你先祈下祷，先为这个祈祷，再按照神给你的感动来行。坦白来说，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我经常都在华语堂说，即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在这间教堂的时候，主要啊，不是所有啊，主要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他们摆上了时间、精力、金钱和他们的信心，他们一起来经历建这间教堂里面的喜乐、哀乐，都经历了神的深深的供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粤语的弟兄姊妹。华语大部分的华语堂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最近三五年先至嚟我哋教会，佢哋喺度安舒嘅，喺度敬拜，呢个都系神嘅恩典。好多时候佢哋就享受紧以前我哋嘅以粤语堂为主嘅弟兄姊妹所建造嘅成果。神真系公平，我谂呢个时代，我都有同华语嘅弟兄姊妹讲。神同样将这个建堂的机会都要华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来经历神，一起和粤语的弟兄姊妹一样来见证神的信实、神的恩典。所以矿堂看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建筑的工程，其实是一个建造人心，让我们一起为神的家努力的一个生命建造的工程。我们前两年所用的那个的主题，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壮大你归所的幔子，这个主题与今天讲的经文是通的，两个是关联在一起的。神的帐幕其实就是神的国，神的帐幕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统治在地上统治的地方。神的国要在地上扩张，直到有一天神的帐幕在人间，全地都成为了神的国，那个时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等于行在天上一样。同样归所就是地方教会，神的归所就是神是各地的地方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神的家需要扩大，需要壮大你归所的幔子，莫要原地踏步，莫要在四栋墙里面自娱自乐。跟着神，我们有一对华语的夫妇，中年的夫妇，刚刚在纽西兰搬回在澳洲，我想就不够两年，来我们教会不够两年时间。他一看到神家的需要，就乐意奉献一大笔用于建堂。他说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呢？其实他们夫妇都不算很富有的人，他们都是经常都是在哈伯滩那里执些便宜的生产水果。他那份心呢在教会，就是感谢主。另外一个大的工程，那就是门徒的训练。感谢神，我们今年都有16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粤语有5位的弟兄姊妹，华语有11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神在人的面前立约，一起来学习委身跟随主。如果你未参加门徒课程，你同样都是神家的一份子，你同样都是神国里面的一员，我们同样都是一起在建造着神的家这个大工程。正如22节是这样说，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 居住的所在。最后呢，我就想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作为我讲到的一个结束。这里保罗说，他说我们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神必要照他自己的荣耀的丰富，不是照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限制。所以神必祝福他自己的家，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甚至乎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好，我们一起低头来主面前祈祷。荣耀的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你的丰富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主你就借着今年我们的教会的殿扩堂事工，接着我们的门徒训练，来让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是一起起来，一起来建造神你自己的家。主你主你在天上就悦纳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侍奉。主我多谢主听我们同心的祈祷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多谢大家。